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民主党代表大会啊，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到了第三天。与此同时呢，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啊，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这个非常密集的啊这个竞选宣传的活动啊，尤其是今天备受关注的是他在被刺杀这个之后呢，第一次这个进行了户外的演讲集会啊，就在北卡州。那么到底是一些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哈。先来看看这个 DNC 啊，就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啊。前两天呢，主要就是关注点是第一天是拜登总统啊，他的这个就像是一个告别演说一样哈，就是虽然他人还在任了，但是他没有在进行第二任期的竞选嘛，然后推举了贺锦丽副总统贺锦丽啊，然后就是他的讲话也是备受关注哈，就是感觉是功成身退的那个样子哈。那么还有就是昨天啊，就是前总统奥巴马啊，民主党的前总统奥巴马啊也发表了讲话哈。那他的讲话呢，主要是重点包括他的太太这个米歇尔奥巴马，全是放在重点攻击川普身上了哈。据川普说，他看了查了一下，说他们骂了他200多次，提了他的名字，不停的提哈。那么今天呢，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焦点啊，就是转向了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也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Tim Walz 的讲话啊。因为民主党呢将正式在这次大会上提名他为副总统的候选人。根据组织者表示呢，这个竞选活动的重点是要把这个 Tim Walz 打造成为美国工薪家庭的斗士以及基本自由的一个坚定捍卫者。那么其实在成为贺锦丽的搭档之前呢， Tim Walz 除了在明尼苏达州之外，其实他的知名度并不高啊。今年他已经60岁了，是个退伍军人，曾经当过老师，也当过足球教练啊，之前我们还讲过他在64之后还跑到这个中国大陆教了一年书哈。那么他这个据说他和他太太的这个就是结婚的注册日也选择6月4号啊，他认为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重要的一天啊，他也在这个支持自由人权方面发出了很多的声音哈。那么他在这个今天晚上的讲话当中哈，主要就是介绍他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农场长大的经历，他的家庭，还有他对自由的一些看法。那么在这么黄金的一个时段啊，在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向美国公众去展示自己啊，同时呢也会把他的这个矛头哈，就是说他主要的一些政见像这个他的对手啊，就是川普和 J.D. Vance 向他们进行宣战哈，所以这是对 Tim Walz 来说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亮相的机会哈。那除了他以外呢，像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前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还有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哈，也都相继在这个今天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哈。那么再来看川普这边啊，美国前总统川普呢，今天是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竞选集会啊，这是他自从上月中旬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枪杀啊，刺杀未遂之后，第一次举行一个户外的集会。那么川普到达现场之前呢，他的飞机是飞越集会现场了啊，人群中就是爆发出这个欢呼声啊，对他特别的欢迎。现场呢，据主办方介绍说有2500多人来参加哈。那么演讲的时候呢，这个前后各有防弹玻璃把的这个川普给围起来了啊。那么这也是自从暗杀事件之后，美国特勤局呢加强了对他的安保而采取的最新的措施。那么之前的我们都知道，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集会上啊，川普就是险些啊这个遇害，但是子弹擦过了他的耳朵哈，最后他没有事情啊，就是受了一些皮肉伤。那么他今天的这个演讲呢，主要在北卡是谈论国家安全的问题哈，就2021年美军从阿富汗仓皇撤军的问题批评了拜登贺锦丽政府，并且呢他重申自己的说法，说即使他再次当选总统，他也能很快的结束乌克兰和加沙地区的这个战争冲突。那么川普上台之前呢，他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 J.D. Vance 也发表了演讲啊。 那么，除了防弹玻璃之外呢，特勤局这次可能学聪明了啊，还有一些额外的措施来加强安全，比如说舞台附近堆了一些这个储物箱，还放了卡车来阻挡远处的这个视线啊。那么在活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川普一度就走出了那个防弹玻璃的保护圈哈，因为当时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好像是出现了一些medical emergency， 他就很关心他的这个选民，就下台去看了一下哈，当然也这个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了。那么这场集会举行的同时哈，我们看到今天呢有一个两党议员组成的专门负责调查7月13号川普枪击案的这个国会特别工作组会和联邦调查局进行一个会谈，那么主要去了解联邦调查局对这次就是枪击刺杀前总统川普案件的一些最新调查进展啊。当然他们还没有公布，如果公布了的话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呢，我们也会为您报道。那么还有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亿万富翁啊，就是 Timothy Mallon， 他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保守派的亿万大富豪啊，最近呢是向川普捐赠了高达5000万美金的这个政治捐款啊，那么这是本轮选举周期啊，这是最大的一笔捐助了。那么这个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啊 ，Super PAC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们这个昨天刚刚向联邦的选举委员会 FEC 提交的文件啊，文件当中就显示呢，这个 Timothy Mallon 啊，梅隆。他是向这个 MEGA 啊，这个 Super PAC 呢，捐献了5000万美元的一个巨额政治捐款。那么他捐款的那一天哈，就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哈，7月15号，好像是为共和党送上了一份大礼啊。那么这个 Timothy Mallon 呢，他是纽约梅隆银行啊 BNY Mellon 的财富继承人之一，他是一个保守派的亿万大富翁，也是一个共和党的长期捐助者。自从2023年以来哈，他已经向这个 MEGA 就是川普的超级政治委员会呢捐赠了超过 1.15 亿美金，是整个啊这个就是竞选周期给这个 MEGA 捐款最大的一个就是金主了啊。那么梅隆之前呢还其实有支持过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啊，那么他给小罗伯特肯尼迪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呢是捐了2500万，总金额加起来哈，这一次政治周期就是这一次2024总统大选的这个竞选周期，他个人就捐了 1.5 亿美金出来。那么这也是有史以来曾经披露过的啊，在单个选举周期当中最大金额的政治捐款。那么梅隆的捐助呢，对于 MEGA 啊，也就是说对于川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啊。那川普的超级政治委员会呢，七月份筹集了5400万美金，那么梅隆提供的资金呢，就高达90%以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梅隆的手头现金当中哈，就是这个 MEGA 的手头的现金流当中，也有一半都是由这个 Timothy Mallon 捐助的哈。那目前呢，川普竞选团队当中手头有 1.28 亿美金的现金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呢，大约有9900万。MEGA 呢现在在增加电视广告的支出哈，来支持川普去竞选，并且呢要就是帮助他对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是现任副总统 Kamala Harris。 这个梅隆啊，他住怀俄明州，很少在媒体面前露面啊，他投资过这个和运输相关的公司啊，他还会开飞机，是个业余飞行员。根据福布斯的统计呢，梅隆家族的总资产啊是高达141亿。那梅隆呢，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这一次是最大的本轮最大的这个捐助金主啊，之前一度有传出说伊伦马斯克要捐4500万啊，说每个月捐4500万，但是被他本人否认了哈。那么这一次的 MEGA 公开呢，哎，也并没有包含伊伦马斯克的捐款。那伊伦马斯克是有说他愿意单独成一个 Super PAC 来去支持川普了，反正 anyway 这个如果他捐了什么的话，这些全部都是公开的记录哈。但不管怎么样，马斯克作为这个世界首富哈，数一数二的吧，然后呢又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公众人物，他主动向川普靠拢哈，对他这个进行背书。昨天他不是两个人还在那儿隔空对唱呢，说这个愿意他愿意为川普入阁哈，做一个什么 政治效率提高政府效率委员会的这个内阁部长啊，那川普也向他伸出橄榄枝，说非常的乐意哈。所以呢，这个其实无疑都对川普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助力了哈。同时这个小肯尼迪川这个小就是小罗伯特肯尼迪哈，他呢作为这个独立党的独立参选人呢，他已经。就是说，表露出昨天哈，他的这个副手表露出说，他们其实有在考虑要不要退选去支持川普，要不然就坚持下去，他们可能拿到说7%的选票，但是就会让贺锦丽赢了，所以他们现在很纠结哈。星期五的时候，这个肯尼迪会有一个公开的演讲哈，那据说by the end of this week。就是这周之前吧，就是结束之前，他们会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哈，所以这个也是本轮选战当中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如果小罗伯特·肯尼迪放弃选举啊，那转而支持川普的话，他的选票支持者如果也都能跟着他一起走来给川普的话，那么势必在这些摇摆州的影响力哈是非常巨大的，哎，就是真的是可以扭转乾坤的这样的一个砝码了哈。所以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来会继续关注吧。那么说了这么多哈，来看一下贺锦丽方面哈。贺锦丽方面呢，这个她在就是电视广告方面哈也加强了她的这个投入哈。尤其很有意思的是呢，贺锦丽她最近啊放出的两个竞选广告，全部都是针对亚裔啊，而且锁定摇摆州的亚太裔。当然，亚裔我们作为华人本身是亚裔哈，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还包括什么啊，印度啊，太平洋岛屿啊，等等等等啊，这也都算他们统计的亚裔人群当中。那么，今天他最新发布两个广告哈，都是针对亚裔美国人太平洋岛民的这样的一个广告。一个是他可能他们认为哈，一个说是降低医疗健保成本，还有就是叫做 The Seal 印章啊。他就说，自从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呢，他们这个这是他们推出的第一轮哈，针对亚太裔的一个广告，就在亚利桑那、乔治亚、密歇根、北卡、内华达、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辛进行播出，然后呢是这个说是花了巨额广告费哈，9000万美元，他们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竞选投入吧，就是作为9000万啊这个巨额媒体广告投入的一部分哈，那其中就拿来给这个针对亚裔区投广告了。那么亚裔区哈，确实是整个美国成长最快的选民群体哈。那么到底我们亚裔作为在这场选战当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手里握有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详情。